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再次回到大家的当中啊！这一别呢，大概有两个月了吧啊。那么回来很开心，看到大家都没有什么变啊，胖的还是胖，瘦的还是瘦，老的还是这么老，没有变老啊，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爱主的心没有变啊，这个很高兴。这一次呢，我很难得有一个机会呢，回到我的老家啊，浙江宁波象山去布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宁波人呢？两位，哎呀，那我们是老乡啊，我还不知道啊，乡长啊，我们碰到前辈都叫乡长啊。这个麦克风的回音啊 ，echo 可不可以调小一点？因为我发觉它的回音很大。哎，谢谢。那么。其实我能够回乡布道呢，主要源于我的祖父啊，我的爷爷，他是第一代的传道人，是我们皇家第一代基督徒传道人。那么，然后第二代就是我的叔叔跟我的姑姑接棒，那么第三代就是我两个堂兄和我的堂姐。我这次去就是他们所安排的，他们邀请我啊，大概有一年多了啊，然后安排好了。整个的行程，所以我就去了，真是很感谢神，一切呢非常的平顺美好，而且呢有果效。我们总共我跟师母去了差不多五个多礼拜，跑了七个城市，那么我总共讲了六堂的道啊，两次的这个分享，那么一次带他们查经，还有一次呢就是专题的座谈。在这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经历，也有美好的见证和有些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呢带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也能够亲临感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你也告诉我们要完成你的大使命，要我们到处去传福音。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恩膏孩子的口，圣灵也浇灌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让我们同时感受同得一灵。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提摩太后书，那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一段鼓励未免的话，啊，提醒他说：“提摩太啊，你要坚定你的信仰。你这个信仰怎么来的？是从你的母亲，你母亲又从你的外祖母，啊，一脉相传三代。这是他也讲是接续，保罗自己也讲是接续我们祖先的神。事实上，我的信仰也跟他一样，我的信仰来自于我的母亲。我从小在台湾生长。”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也不知道大陆的事情。但是我的母亲把我爷爷的信仰秉承了下来，因为她嫁到我们老家以后呢，她就接受了基督信仰，从佛教改信了基督教，然后因为她的信就把这个信仰带给了我，所以从小我就在教会里面成长，很感谢神，这是一个宝贵的资产。很遗憾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可是透过我母亲的话语，她常常跟我们讲解大陆的情况，讲到我爷爷侍奉的经过，所以我心里面呢印象很深刻，而且呢我也很受感动。在公元2000年啊，我终于下定决心跟我们全家啊回到了浙江宁波，做了一次寻根之旅，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家人亲属，包括我的叔叔、我的姑姑啊，我两个堂兄堂姐，他们全部是传道人啊，我很震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我是做代职侍奉而已。回来以后很受感动，同时呢拿到一份宝贵的资料，我想以前有些弟兄姊妹知道，那就是一位神学院教授花了3年的时间所采访收集的一份资料，就是讲到黄德堂老先生啊，他一生 侍奉神、信靠神的经历。这个资料我把它带回来了，国内不准出版，我们带回来以后呢，就在这里印了这一本书，一个与神亲密交谈过的人。当我们在整理编排的时候，我和师母两个，哎呀，很受感动，流了很多的眼泪，我们好像就看到我们的祖父，亲眼看到他一样。所以回来以后三个月，我就决定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做了全职的传道人。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我们这趟回老家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九月底啊，飞到了北京。那么第一站呢，他们安排了一个年轻的朋友，他姓尚，叫尚乐，尚是那个崇尚的尚啊，很特别这个姓，乐是快乐的乐。他说呢，他的名字呢取得蛮好，很多人叫他叫尚乐啊，就也叫音乐的乐，好像崇尚音乐的样子。可是他的哥哥呢，名字取得也挺有趣，他哥哥叫尚敬啊，尚敬。那我说你爸爸呢？他说我爸爸名字取得更好，你们知道叫什么？上香？不是不是，上书啊，中国古代的官叫上书，对不对？哎呀，我说那还好，不叫上菜啊，不然上菜全世界都有名了，是不是？这个小弟兄啊，很好，他还没有受洗，但是呢，他有一个很敬虔而且很单纯的心，他陪着我们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么是不对外公开的。这个教会呢叫美门教会，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是他特别安排，就是我们到的时间比较晚，他们是下午聚会，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直接带领他们做分享，分成两组，师母呢带那些姊妹，我呢就带那些弟兄。这个教会有一个特色，第一，他的会众呢全部是年轻人，都是20多岁到30多岁，全部是专业的人士。第二，他们的教会呢是租了一个公寓，小区的公寓在4楼，就是一个厅，做不了的呢就分到房间里面看闭路电视，那他们有他们自己本地的传道人。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很兴奋啊，跟我们在一起呢，问了很多的问题啊，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的讲了啊，有彼此有很好的交通啊，他们也问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那。差不多2个多钟头结束，我们要走了，他们叫我们留下来晚餐。原来他们的聚会也是完了以后就有晚餐供应，那他们的晚餐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晚餐是什么？吃烧饼，吃馒头啊。那我们出门的时候看到，哎呀，买回来烧饼，哇，我和师母看的真的是很好吃啊，我们忍不住一人吃了一个，因为我们晚上还有别的事情，没办法跟他们相聚。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聚会的情况，我们蛮受感动的。那个环境非常的不好，但是他们能够这样子摆上，而且呢很特别，就是你一进去呢，每个人都不需要脱鞋子，他发了每一个人都准备一双什么鞋套啊，我以前没看过的，我这次到北京我才知道，你们都晓得是不是啊？哎，我说怎么这个鞋套蛮好嘛，那这边没有，我想这边以后也可以进来，以后不是聚会啊，就到家里面可以不要脱鞋了，是吧？大家穿鞋套就好了。那晚上呢，这个有一个朋友，他是从广州知道我回了北京，他特别从广州飞到北京来跟我碰面，然后他就请吃晚饭，就邀了几个朋友，我跟他说我是来传福音的，他说好，我帮你邀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哎，我说最好啊，都是在做生意的，邀来了。那么坐在一起，一开始吃饭我就说，哎，我还没有讲话，我那个朋友就说了，哎，这位黄先生呢，现在是牧师了，他们吃饭要祷告的啊，请大家一起跟着他啊。他们觉得很新鲜，哎，怎么吃饭还要祷告呢？我说是啊，这是我们感谢神。他们说，那你这个朋友请你吃饭，你不谢他吗？我说我谢他，但是更要感谢神，因为所有的东西来自于上帝。完了我们就吃饭，吃饭很自然的我就把话题谈到的这个信仰他们就问了一些不同的问题。当中啊，这个吃饭很有趣，就是我们吃了一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点了一个菜，你们晓不晓得叫那个 河豚，河豚是有毒的啊，不能随便吃的。每个人大概一小钟啊，那个河豚呢，他要特别的执照的师傅，这个师傅呢，一定要考过这个执照以后才能来做河豚，普通的师傅不行的，他专门有一个执照，因为这河豚很毒，你不小心处理呢，他那个毒性在里面吃的就马上就死，三分钟没得救的。所以他们上了河豚，我吓了一跳，他们说吃啊吃啊，我也不敢吃，然后我先看他们吃，哎，他们说吃了我没事我才吃。据说那个河豚不便宜啊，那一小钟大概400块钱啊，但我很讶异啊，我没想到他们点这么奇怪的菜啊，他们说那个皮啊是胶原蛋白，又是补身养颜，说很好吃，叫师母一定要吃，结果我们两个都吃不下，那个皮又粗啊又硬，而且还带反刺啊，不好吃啊。但是很高兴的就是我们有很好的交通，最后我要么要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心里有烦虑的，有担心的，特别需要帮忙的，有没有？平常他们都不好意思讲，可是那天晚上呢，哎，他们也受到感动。我记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多半是为了他们的生意，他们的家庭，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他跟他太太结婚4年了，没有生出孩子来，他很盼望能够有一个孩子，也检查了也什么，但是没有结果。我说你真的很想要孩子，他愿意。我说那你如果祷告以后给你孩子，你愿不愿意？他愿意。好，我说那我们来好好祷告。我就请大家起立站在他面前，我按手给他祷告。祷告完了，我问他，我说你的感受如何？哎呀，我感觉已经成功了啊！我听了我吓了一跳，他的信心比我还大。我说呢，我说我有感动啊。我说我想你今年年底以前应该会怀孕。他说是真的吗？我说很重要的事情，你回去要好好祷告。我告诉他祷告的口诀，简单的，我说你最好跟你太太一起祷告啊。我说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怎么样，无论求什么，不要，只要凭着信心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你就好好祷告就好了。所以我回来之前我还跟他通了电话，暂时还没有消息啊，但是还有时间，我鼓励他继续祷告。我也跟神讲，我为他祷告，我说神啊，像这样子的情况，一定要让这些外邦人见到你奇妙的大能，尝到主恩的滋味，让他看到祷告的果效，他才会怎么样信靠你，不然他很难，是吧？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嘛。好，所以北京之行呢很短暂，我们就离开了，然后呢我们就去了我的浙江宁波老家。那么到了宁波呢，第一站是到了一个亭西教会。为什么呢？原来呢，我的叔叔跟我的堂姐在那里等到我了，因为那个教会呢刚刚翻建完成，他造了一间很大的教堂，然后很特别，在教堂旁边盖了一间颐养中心。什么叫颐养中心呢？事实上就是像养老院啊，但是他不要用养老院的名称，因为用养老院住进去的人怎么样，很不舒服，啊，表示你是老人家才会住进去嘛，所以他们不用养老，用颐养中心，就是欢迎你各样的人住进去。而当他见到的时候呢，没有资金呢，见到一半怎么办，就透过我的叔叔找到我的堂姐。我的堂姐在山西太原侍奉，她是做生意的，做特殊钢材的，她很听到了，她一句话不说，他就赶过来问清楚情况，就拿了150万人民币出来奉献啊，就盖成了三层的这个，当然他第三层等于是他的钱的盖的啊。我去参观了，麻烦你可以放一下吗，那个养老院的图片啊，非常的好啊，很壮观。那么里面的设备呢，这是他的大门啊，这是大门。好，再下去一直往下啊，这个是我的堂姐夫啊。好，这是三层楼，这是那个教堂啊，中间的是我的叔叔黄老牧师，他现在是老牧师了，90岁了。那么他旁边就是我的堂兄，其中一个堂兄黄伟光啊，我名字叫黄伟台，我们都是伟字辈，他是黄伟光，上帝的真光啊。好， 哎，这个不是。
哎，
养老院还有图片有没有？有那个房间的，没有看到了啊。有一些房间的照片。那么这个房间呢，它是一共有十八间，有四间是套房，那么其他都是标准间，啊，设备很好，很新颖。那我的堂姐很好玩，现在我的叔叔就住在里面，有一间大套房。我的堂姐跟我说：“堂弟啊，有一间我拨给你了，你就回来住吧。”啊，我说感谢你，但是我现在还不行，我在多伦多还有侍奉。他说：“那你随时回来，这间反正空的留给你。”啊，他有几间都已经分配好了他的弟兄姊妹，然后另外有一半六间是专门拿来给过往的传道人呢，啊，休息用的。啊，我对这个堂姐呢以前印象不深刻，但是这一次呢，哦，我对她印象了改变了。我觉得她不是一个生意人，以前好像只做生意，她现在是很愿意摆上，而且呢有这样子的热心来侍奉神，甘心奉献，不简单啊。哎，对，就这个房间你看到没有，就像一般的酒店嘛，对不对？好，再看他还有很漂亮的厨房，你看他的厨房是吃饭呢，在饭厅里面啊，蛮好的。好，这个是这是另外一间，这是另外一间教会。好，到这里。好，那么晚上我就应邀怎么样？是象山县政府听说我回来了，就特别呢安排了一个晚宴呢接待我，是喜城由他们的副县长领队啊，带了六七个这个他的所谓领导干部啊，有宗教局长，有什么宣传部长啊，还有这个联络室主任，还有这个侨务办公室啊，反正很多人啊。那吃饭了，那我就他问我要谁，我就邀请了我叔叔、我堂兄、堂姐作陪。我们一桌，当然还是师母跟我一起，开始要吃饭了，我就提出来，我说很棒，我说各位啊，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吃饭前需要有一个谢饭祷告，他们说好好好，那祷告祷告，啊，我叔叔跟我讲啊，说这次是你回来啊，说平常呢我们要带他们祷告是不可能的，今天是冲着你是海外华侨啊，你是加拿大人啊，他们才给你面子。啊，跟你一起祷告啊！我说那我要多回来啊，带他们祷告啊。席间呢，啊，谈得很愉快啊。哎，当中有一个宁波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很特别。这个人呢，讲讲话以后，他突然说：“黄先生，他说我可以背主导文，你相不相信？”啊，我们大家都愣住了，因为你们晓得，共产党员是不可以有信仰的啊，也不应该读圣经的。他说他会背，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我背了，你就要跟我喝一杯啊，因为我不没有什么喝酒嘛。但是他这么一讲，我说我心里想，不要说喝一杯，喝一瓶我都愿意啊。我说好，你背。结果他从头到尾，哎，真的背出来了，当中有三四个地方是字不太一样了，但是大意是完整的。哇，我很讶异。原来啊，他这个人呢，他说他喜欢呢这些宗教信仰，尤其基督教，啊，后来呢又聊了以后，他跟我说，他说黄先生啊，你讲到有没有那个网站啊？哎，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们跟我讲，跟他们讲话要小心啊。我说他是不是要来检查我讲到的内容啊？因为我这次回去没有正式的经过申请，但是他们都很熟，所以他们也放心。我就犹豫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哎。我说那怎么样呢？为什么你要问的我这个？他说我想要听。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听你刚才的祷告，声音浑厚啊，发音标准，抑扬顿挫，哎呀，非常好听。他说你好像播音员哦。哎，我说是啊，我是播音的过啊。所以他说我想听听看你的讲道。我说你听过别人？他听过。他说我经常听啊，但是很多都是很平淡，听得我想睡觉。啊！但是我听你这样祷告，你讲到一定不错。哎呀，我说你真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啊。我就想到了，哎，我说呢，我在那个美城华人基督教会呢，他们每次都有录影下来。我说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看，啊，所以我叫他上去啊，去收看这个东西。这个年轻人啊，长得非常的英俊， 这个眉清目秀，英挺的很，有点像那个明星叫张国荣的，知不知道？哦，我就很高兴啊！我想他早晚大概也会成为基督徒啊。好，那么这一段时间过去了，然后呢，就是第二天了。第二天一早呢，他们安排了我到象山县两会的培训中心，就基督教培训中心。为什么叫两会呢？因为国内的三支教会呢，通通属于两会。所谓两会就是，基督教爱国运动会、三支爱国运动会和基督教协会啊，他们这样子呢叫做两会。那么这个两会呢，下面就分很多的教堂。那么最近也成立了一个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呢是采一连制的，专门给教会那些义务同工啊来追求来学习的。那 有不同的老师，都是牧师啊讲员啊。那么那天十月一号他们本来放假了，可是他们特别留下来就是来跟我见面，要听听看我那天的主题专题讲座。我讲到说北美就是多伦多了啊，大多是教会的概况和我们侍奉的情形。那他们呢也问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好吗？培训中心的，要回到首页看培训中心的那个，不是，这个是教会的培训中心。你要回到刚才的那个最首页，它有分很多目录啊。当天呢，差不多有40个同学，有8位牧师啊，我们围在一起啊，有很好的分享。找不找得到？刚才我在最前面，我给你看到有目录页，有没有最前面的目录页？不是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你要回到那个另外一个题目，不是这个，回到另外一个页码。好，找不找得到？可能师母知道，要带过去看一下。要回到刚才你现在这个是养老院对不对？象山的那个不要，你要回到另外一页，它有分，田阳湖教会、丹城教会，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不然等一下我后面的图片都出不来。田阳湖教会、丹城教会，还有山西太原的、南京的、杭州的那些东西呢，我今天只能讲一半啊，因为东西很多。好，那么我先继续讲好了。当天晚上，十月一号，我才发觉到呢，刚好，哎，对，就这个，谢谢，这个就是当天的座谈下去啊，继续下去，啊，这是他们一个讲台桌啊，好，再向，好，这是我们会后呢一些留下来一些人合影啊 ，OK， 那又从左边。右边的第二位是我的婶婶，92岁了，比我叔叔大2岁啊。好，再继续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三位从左边算过来，第三位是他们的牧师啊，女牧师啊。那么其他几位都是什么啊？右边的第二位就是两会的主席，就是象山县基督教最高负责人了 他的名字叫史奇妙，这个奇妙是我爷爷帮他取的。他当时生下来的时候，经过很奇妙的事，他们就请我爷爷取名字，我爷爷给他取奇妙啊。所以他这个人非常的奇妙啊，他现在做生意做得很成功，他不领教会薪水，他自己赚钱啊。好，再往下看啊，这是他们那个新教堂，我在上面拍了一张照片留念。OK， 好，待会再看。好了，晚上呢就有一个很特别了，因为我的生日呢是十月一号啊，是全中国庆祝的日子。但是我一直没度过，没过过日子 生日。但那一天呢，我就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谈到了说，哎呀，很高兴回到祖国来，而且今天十月一号，我刚好是我生日。哇，晚上他们就给我庆祝，准备了一个很大的蛋糕。这还不稀奇，居然呢，他们拿上了一台湾金门高粱来喝。哎，我说你们怎么可以买得到？他说，叔叔啊，说现在我们在石浦啊，就是象山有个石浦镇的海港里面开了一家专门卖台湾产品的店。 啊，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买。我说那你买了三瓶啊？我说不要太多了，一瓶就好了。他说不不不，我说一瓶，他说不，三瓶全开了。哇，我说怎么这么？他说不够的。我说怎么会呢？这个酒很烈度很高啊，一瓶我们十多个人绝对够喝了。哎呀，结果三瓶喝完了还不够啊，他们真能喝啊。好了，感谢主，我们晚上呢很好的相聚啊，这是一个小型的聚会啊。那么第二天10月2号是星期天，我就安排了他们安排我回到了田阳湖教会。这个教会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很重要，而且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这间教堂就是我的祖父啊60年前所创立的，所建立起来的。在那边有两个很感动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当我站在台上的那一刹那，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因为我想到说我现在站在的讲台就是我祖父当年所站过的讲道的地方。没有想到60年后啊，我这个海外的孙子可以同样的回到这个地方，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啊，我的灵里面啊产生了很大的这种激励，我的心啊也悸动，我的身体呢有颤抖，可以说灵魂体呢都沉湎在这个气氛当中。第二个，当天我讲到我的堂哥做主席，我是讲员，而我的叔叔他是负责主领圣餐。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看，一门两代三个传道人在同一个主日同一个教会一起侍奉，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我在那里啊，真的是看到，尤其看到我的叔叔在那里主领圣餐的时候啊，我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机会，这种福分啊，真的是很难得。我感谢神啊，我在那里默默感谢神，我说神啊，你让我们一家呢三代可以一起侍奉你，这是何等的美好的福分和本分。所以在那一天呢，我心里呢非常的感触良多啊。那么在讲到之前呢，我就因为是为了思念我的爷爷，也表示我们对家乡的怀念啊，我就和师母呢先献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我的祖父呢在60多年前呢他自己所创作的，叫哈哈歌。哈哈就是大好信息的意思，他为了让那些老百姓呢没有受过教育的能够接受，所以他改成用哈哈。那这首歌呢回来以后师母把它谱曲完成了，叫哈哈歌。我们那天呢有献唱，我想今天我们也献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最后是唱到这边来，然后是每天跟唱的照相。
嗯，为什么要改呢？
可以吗？钢琴的。
最后唱哪里？你每次临时来，最后唱哪里？
哦，对，到这里来。给个前奏好不好？
哈哈就是神的话，哈哈就是新旧约，哈哈就是生命粮，不老不死长生法。
白的红恩天上吃，得着的人笑哈哈，哪个欢喜哪个摇，大小罪孽都赦掉。
彻底悔改真相信，依靠耶稣有救星，恳切祷告主赐恩，大喜欣喜乐哈哈。宝血赎罪进天门，天父耶稣同眷顾，天使圣徒同欢呼，天国同喜笑，哈哈哈哈。齐唱新歌荣耀神，赞美跳舞乐逍遥，天父耶稣同一道，生命果子滋味好，吃了长生又不老，天国子民福分好，每天快乐哈哈笑，请问你们要不要？彻底悔改真相信，依靠耶稣有救星，恳切祷告主赐恩，大喜欣喜乐哈哈。宝血赎罪进天门，天父耶稣同眷顾，天使跟徒同欢呼，天国同喜笑哈哈。哈哈就是神的话，哈哈就是新旧约，哈哈就是生命粮，老老不死长生法，是一个功能天上赐，得着的人笑哈哈，每天快乐哈哈笑，请问你们要不要？每天快乐哈哈笑，请问你们要不要？
大家要不要？感谢主。所以我们很高兴，那天先唱这首诗歌，让大家回忆到几十年前的事情，然后我就讲了一堂道。那么他们那边的聚会呢很特别，他们是8:30聚会，8:30到9:30是唱诗时间，唱一个钟头，然后9:30是什么呀？讲道，讲到10:30，完了以后主日学，然后中午呢在那里午餐，午餐完了休息一会呢，下午1:30又继续聚会，一个钟头唱歌，2:30再讲一场。所以在那里的讲道人员呢很辛苦，一天要讲2场，而且一场都是1.5个钟头，我们这边是怎么样？半个钟头啊，顶多40分钟，再长一点很多人就看手表了，哎，这个牧师怎么回事 啊还有的人会这样子，他们那边相反啊，很爱听，你讲短的不行，他喜欢听多的啊。然后呢，我起先我想我回去呢第一次讲到，我就不晓得他们能不能了解我讲的东西啊，不晓得他们能不能够接受，还感谢神啊，他们都听得懂啊，该笑的时候就笑啊，该回答的时候回答啊，也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接受。所以第二场下午我就更有信心了啊，跟他们讲了很多东西。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的亲戚回来啊，我们请放一下好不好？ 那个田阳湖教会的那个景况。对，这个是旧的教堂啊，可以坐大概150人，这是当时我祖父建立的。现在盖了一座新的在旁边，很大，可以坐300-400人啊。我们继续啊，师母跟我在那里啊献唱啊，还有啊，这是讲道的时候。好，听一下。下午结束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 很特别的节目，那就是安排我们全家族的人，就在这个教堂的边上有一座小山，我们全家上了这个山去。因为这个山就是当年我爷爷每天早上凌晨天还没有亮他就爬上去祷告的，从他50岁一直到90岁啊，后来他爬不动了，一直到90岁没有间断，即使在文革期间他还是偷偷的上山祷告。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中间第二右边第二位就是我的堂姐，也就是我叔叔的女儿，那个堂哥呢是我大伯的儿子啊，后面就是教堂，新教堂。好，我们继续。这是纪念我祖父的一个亭子，叫清心亭，因为他特别注重祷告，要清心祷告啊。好，那么这个是看到一个纪念碑，是纪念他的一些情况。那么碑前面有一块石的原版，对不对？那就是他当年祷告的地方啊，现在做了一块石墩在那里。OK， 这是我的叔叔啊。我这位叔叔啊很特别，我要跟大家特别讲，他呢90岁了。他那天主领圣餐，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很奇妙的，就是几个月前，他本来老花有差不多500度了，可是呢，突然一下好了。为什么呢？他很讶异。哦，他后来发觉到，因为神要他继续的创作。他说他现在好了，这么小本的圣经他都可以看，他现在在看小本圣经。另外，他就继续的作画、写字。因为呢，他有书法的恩赐，他曾经得过全国书法比赛第二名。然后他也画画，他通常他的书法呢都是抄写诗篇啊。我今天也带了一些来给大家看，好不好看？他会用不同的这个字体，楷书、隶书、篆，这是篆体字大概啊，还有行书、草书来写。我今天也带了一些啊，待会大家到外面可以看啊。他是要我带回来给我们这个恩典传播协会呢做筹款用，因为 他知道我们的经费不够了啊，营运有困难，所以他特别拨了一批出来。然后我这个老爷老叔叔呢，他很好玩，他居然每天要吃什么红烧肉，哎呀，尤其是梅干扣肉。哎呀，我说叔叔啊，这个不能吃太油腻了。他说哎，这个好吃。他说：“你看我90岁了，没事儿。”哎呀，叫我一起吃啊！我很久没有吃这种大肥肉了，跟着他吃了2块啊，这吃起来也还好啊。师母很紧张啊。然后那天上山，他老先生呢不要人家扶啊，他一个人自己走啊，走得比我还快啊，他的腿膝盖都没问题，真是神赐福啊，体健如飞，上山下山脸不红气不喘。我和师母走走我们都觉得有点累，他都不会啊。好，我们继续，我看看下面是什么啊。这是我和师母两个恩爱的照片啊。好，这个地方很特别，这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我的爷爷做过见证。他说他当时呢在一个地方捕鱼，很多人捕他捕不到，人家就讥笑他说你做什么基督徒，耶稣都不保佑你，你都捕不到鱼。第二天他就跟神回去迫切跟神祷告，第二天哎，他没有带任何的工具，居然捕到了3条鱼，叫做3条鲤鱼，就在这个祠堂现在还在啊。他们带我去看，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啊、这是我的堂哥带我来参观的啊，没有想到。好，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全家族的聚餐。哇，这一聚餐我才发现到我们家族有70多个人，席开6桌。你看看大家看那个情况，我先致辞，致辞完了大家祷告啊，然后就开始开动。好，继续啊，这么多人啊，这个是在讲话。 OK， 再下来啊，这每一桌我和师母就去跟他们碰个面谈一谈。这是几个女婿啊，这是外来的女婿，很可惜这些女婿没有一个信主的 继续。好，这是全部的男性啊成员合影。好，这是全部的女性成员，除了我跟我叔叔以外，啊，好 ，OK， 好，大概是啊没有了。所以呢，抱歉，那天呢，这个我现在回去我才发现到国内呢，真是那个酒席啊不容易啊，他这个菜啊不大盘，他不中了盘，那一来就是三十几道，很快。一下子就上满了，叠在一起，啊，我很奇怪，我说怎么菜这么多，而且呢，很奇怪的是，菜都是一样的，啊，每一家餐馆都差不多，吃来吃去都是这些，啊，那不便宜，一桌我问他们多少钱，他说1500到2500，啊，看怎么定，啊，那天我们吃的是1500，啊，不敢吃太贵的。好，那么这10月2号过去，10月3号，从这一天以后。一直到10月9号礼拜天之前，每一天他们安排的就是白天我们是做探访，到家庭去探访，晚上呢就是他们到我的住的旅店来，以家庭为单位来跟我谈话，有分交通分享啊。那么3号我们白天去探访了前宁波市市委书记的父母啊，那对老父母很敬虔爱主，当天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希望我们为他的媳妇祷告，因为他的媳妇住到家里来，有强烈的、严重的忧郁症，啊，很奇怪。你看他的儿女都这么大了，成人了，然后家庭环境也很好，可是他偏偏有忧郁症，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和我的堂兄，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两个人，还有他们两个老先生，我们一起跪在一起，我们两个堂兄弟呢，就安守在他的肩膀，一左一右。迫切地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有生病的，对不对？有长老抹油祷告，神有医治的权柄，而我的祖父他也有医治的这种能力，祷告医治的能力，透过祷告，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得到医治。所以我跟我堂兄讲，随时有状况跟我联络。这是我们堂兄弟第一次同心的一起配搭，一起祷告，也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当天晚上我就和那些不成才的女性们会餐啊，我把他们都找来，好好的跟他们谈话，一起，他们喜欢喝酒啊，要吃宵夜，我说好，陪你们啊。保罗说我对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是不是？我对他们我只能说他们的话，他们才能接受我。他们要吃宵夜好，他们要唱卡拉 OK 好，我陪你去，我9年没有10年没唱了啊，他们一定要我唱，我就跟师母唱啊，让我唱什么我也忘了，哦，唱的那个成龙那个合唱歌了啊，啊，我唱一个东方之珠啊给他们听啊，他们很开心。然后在席间呢，我就跟他们讲我们怎么样侍奉神，怎么样在社会上啊脱离这个世俗上的一切来侍奉神的经过，哎，他们蛮受感动的啊，我就希望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些女婿都是做生意蛮成功的，有做家具的，有做陶瓷的，有做啊什么各种各样行业都有啊，生意做得不错。其中有一个呢还特别买了一辆名车，县政府派了一辆专车每天伺候他，不要，他说叔叔你不要坐他，他说坐我的车。我说为什么？他说他那个车太小，我的车大。他一开来我一看，哇， BMW 宝马，而且呢还是7系列的啊，这个车子很贵啊，是不是？我问他买，他说花了将近100万啊，可是坐上去没有冷气啊。我说冷气呢？他说哎，冷气有问题，才刚刚出厂没调好。哎呀，我热死我了！师母在那边开窗子吹，所以第二天他就感冒了。那我再注意看，哎，我车牌呢？车牌也没有。他说车牌还在车行。我说你怎么开？哎，没关系啊，警察都认识的啊。我说这个也很有趣啊，嗯。好了，那么4号呢，我们早上就到参加培灵会，他们从温州请来一个牧师啊，培灵会讲得还不错，中午我们一起交通啊谈话啊，然后晚上，那天晚上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的叔叔庆祝90岁的大寿啊，那么席开10桌，在哪里举行呢？采用节约的方式，在教会举行。 啊，原来他们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一个很大的食堂，那个食堂呢大概都比这个场地还要大，而且呢都有请厨师，哦，那烧菜没问题，十桌对他来讲小事，哇，一个人噼里啪啦十桌就菜都出来了，而且很便宜。我堂姐告诉我说，叔叔说不可以到酒店去，太奢侈了，在教堂，而且要把那些一些没有信的带到教堂来啊，好主意。那一桌呢还不到500块啊，就解决了很多的菜啊，只是呢这个比较紧一点，杂乱一点，那地方小啊。好，那晚上我们就跟了一个，听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是跟我二堂兄的儿子长子，他叫黄小恩。为什么要跟他交通？因为他小时候是唯一他跟爷爷一起睡过一张床的。那时候我的祖父炎帝大了，晚上呢他们没有冷气，很冷，脚会冷，有老人家对不对，脚容易冷，所以就指派他要跟爷爷睡觉，睡在爷爷的脚头，专门去捂他的脚啊。所以他说他很有面子，他说爷爷的脚是他抱出来的啊。他那时候大概很小，5、6岁，他说那爷爷常常有背上也会痒，他说呢就要他帮忙抓背，他就跟爷爷可以抓一次1角钱啊。他说他得了不少小钱啊。他跟我讲，他说叔叔啊，他说呢我亲眼看到爷，他叫太叔太爷爷了，太爷爷医病赶鬼的事情哦。我说我这本书上看到，我说你再讲多一点给我听。他讲了几个，其中他说当时呢，他说很多人常常会有人把那些被鬼附的人抬到我们家来，或者有生重病的来请我祖父祷告。他说有，他说前面几次抬来他很紧张很害怕，因为抬来的人都像疯子一样，力量又很大很残暴，他都躲在家里面不敢出来。后来呢他慢慢习惯了，他就跑出来看。他说有一次呢有一个恶鬼附身的很厉害，他说6个大汉呢、啊、把他像猪一样捆起来啊，捆在那个棍大木棍上，把他弹过来。然后呢到了这边呢他还不死心哦，还在那里挣扎，又吼又叫，乱骂乱的，大家都不敢把那个绳子解开。我祖父就跪下来在他旁边祷告，祷告呢好一点，但是呢没有什么果效。他说那一次啊，他亲眼看到祖父足足祷告了7天，他说跪在那里禁食哦，7天祷告。哇，我在想弟兄姊妹，我们也有禁食祷告，通常我们禁食祷告1天对不对，了不起2天，有没有人禁食到2天以上的，有没有？我也是1天，因为我胃不好，1天以后 我就这个胃病就来了、啊、我想到哎呀，老人家可以7天哦，他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60岁了，60多岁，他跪在那里，他说不吃不喝7天哦，他亲眼看到的哦。哇，我现在想想我真不可思议。结果第7天很奇怪，他说那个人呢、啊、突然一下就昏过去了，然后呢就吐了很多白沫，好像然后有抽筋的感觉，过一下他就醒了，醒了他说哎，怎么我躺在这里呢，这什么地方啊，人整个的清爽了，那个邪灵走掉了。哦，就说这是他亲身经历的。哇，我听得真是很感动。然后他和他太太还有一个经历，就他们结婚呢也是想生不出孩子来，家里压力很大，他是长子，他们就向神祷告。哎，很奇妙，祷告了1年多以后呢，他太太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人跟他讲说你放心吧，你们今年呢年底就会怀孕生孩子。可是那时候他说已经年底已经快到了，说怎么会呢，他起来跟他先生讲，他先生说既然你梦里面有这样子，那我们就继续祷告了。哎，结果真奇怪，原来他讲的今年呢是讲农历年啊，不是讲阳历年，就在农历年前他们怀孕了。然后他把那个孩子带来给我看，乖乖，我这个侄儿啊，身高158公分啊，个子很矮，瘦瘦小小，长得是其貌不扬啊，讲真的是其貌不扬。可是他那个孩子呢175，长得非常的俊秀啊，真是，他说他非常感谢神，他说他没有想到神不但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是这么样一个英挺这么高大的孩子，他说为我出了一口气啊，人家都叫他小矮个儿。 哎，我说真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什么恩上加恩啊，啊，约翰福音啊，一章十六十四节讲的。好，然后五号他们就带我去了象山隐士城去探访一个老年的弟兄。这个人呢现在大概50多岁60岁，他是呢20多年前呢他突然一下双脚瘫痪没办法行走，送到医院去，医院医不好，跟他说你这一辈子不要想走路了，就这样子了，怎么办？后来人家就说建议他到教堂去，住在教堂，好好在教堂祷告。他就跟我堂兄联络，我堂兄帮他接了到教堂，每一个礼拜天我的堂兄就把他背进大堂聚会，完了就把他背回到这个住的宿舍。很奇妙，3个礼拜以后，哎，好了，4个礼拜可以自由行走，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他现在呢就在象山隐士城当一个清洁工啊，我们去看他，很意外啊。然后那个象山隐士城呢，我没有想到我们老家盖得这么漂亮啊，2座大的，你们看过那个《赵氏孤儿》吧？还有很多很有名的片子都在那里面拍的啊。啊，我一看哇，真的很壮观啊。那看到那个人在那边还在那里啊，这个工作，哎，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好，那么10月6号呢，他们就安排我到石浦。宁波呢有一个海港，除了这个宁波本身的以外，石浦也是一个海港。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照片啊，石浦好像没有。哎，哦，好像没拿进来，很可惜。我的堂兄给我讲啊，他就站在这个码头边上，他说：“堂弟，你看，就在这个地方。”他说：“60多年前吧，70年，60多年前。”他说：“我14岁，我亲自送你的妈妈，带着你的姐姐哥哥，从这里上船逃到台湾的。”那是我的二堂兄，他现在也在做牧师，他在那个天阳湖教会。他说当时我妈妈邀请他一起走，他没有走，他说他不想离开故乡，他留下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50-60年。哎呀，我站在那个码头看呢，心里是很有感慨啊。那个当年我们你看国共战争死了多少人啊，我们家撤退啊，国内叫解放了，我们叫撤退啊，要撤退，撤退到台湾，就在这里登的码头。那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啊，现在回去看呢，真是，哎呀，不容易啊！这是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啊，发展的很好啊。好了，然后10月7号，他们安排的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就是要我晚上去主领一个青年的团契。我想青年团契嘛，那大概是就是30-50个人吧，啊，几十个人，然后大概就是，结果我没想到去，哇，吓我一跳！你们知道多少人？400人，一个团契400人呐、啊。原来这是一个丹城镇，这个丹城镇呢是象山县县政府所在，它是最大的一个中心的、啊。那么这个教堂呢，待会我们会看到，它可以坐1500多人。他们的青年团契就有400人，他所谓青年团契是只要没结婚的啊，大概从15-16岁一直到30多岁、40岁。我一看吓我一跳，这么多人啊！那么我就做了一个专题的东西，然后跟他们有一些回应啊，他们就问一些问题啊，什么什么。最后我就呼召有全时间愿意侍奉神的啊，不错啊，有三个人啊，来。愿意全时间侍奉神。好，那么下午呢我们就到了，分别到几个女婿家去参观他们的店。哦，那个他们的店呢，我照片没有带来，因为太多了，开的都很漂亮，卖的家具都是很现代化的啊。他跟我讲，他说：“叔叔啊，你要哪一套我送你。”我说好，但是我搬不走啊。但是哎，他说那你2个女儿将来要结婚，我说对啊，哎，那可以啊，一人送一套，是，可是运费可能比那家具还贵啊。好了， 那到十月八号，十月八号呢，就是到另外一个家庭，就到我像是黄伟光啊，就是我三堂兄的儿子跟他女儿，他们两个家庭去相聚交通。那一天呢，师母很厉害，他们听说师母会很会做菜，就从来不知道茶叶蛋怎么做，师母就带着他们买了材料回来亲手做啊，做了几十个茶叶蛋，每一家送一些去，哇，他们吃的开心的不得了，说师母你不要走，留下来开茶叶蛋店。我们跟他们一起到市场的时候，我也很讶异啊，传统的市场，哎呀，居然在那个肉摊店啊，可以看到各种肉，牛肉、猪肉、羊肉，哎呦，还有兔肉，还有野肉、野动物的肉，还有狗肉啊、哦。那个狗肉呢，它是整条腿在那里卖的，还带着毛，告诉你说，你看黑毛狗啊，黑毛狗是最好吃嘛。那师母也帮他们做了卤菜啊，卤味，他们很开心。那一天呢，也很好，他的女儿出生了，还没有取名字，他就跟我说：“叔叔，你一定要帮我取个名字。”好，我就帮他找圣经。好，我给他取了诗集，就诗篇啊，108篇，1到4节所说的，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奇妙的作为啊，叫诗集。哎呀，那个小娃娃很可爱哦，在那里，他一个人在那里，很小啊，几个月是吧？有一岁吗？一个月。啊，一个月，我搞不清楚啊，一个月。哦，他在那里自己在那里运动玩了笑啊，可以玩半个钟头。我们在那里看着他，哎呀，真是可爱啊！我就跟他按手祷告，说神啊，这个孩子交托给你了，我们给他取名字叫诗琪，叫他将来用诗歌来赞美你。因为这个妈妈就是我的侄女儿，很好，她在教会呢是诗班的，她也愿意全时间摆上。后来因为怀孕生孩子的没有办法，她也读了一段神学，所以她跟我讲，叔叔，她说我还是有这个心智。我说我鼓励你啊，你等到孩子大一点，你再去继续读完了出来啊，做传道。她的哥哥呢会吹这个笛子是吧？吹黑管笛子我也忘了，在教会就带领他们的年轻的这个乐队啊，也是蛮好。但是这个喜乐，他的名字叫喜乐，很 joy 啊，很 joyful 这个女孩啊，真的每天笑眯眯的，很好。他们家是开西药房的，哎呀，他一听到说师母感冒了，拿一大堆药来。然后师母呢，哎，师母呢很有意思，师母呢不喜欢看医生，但是蛮喜欢吃药的，他是自己找药吃。他一说，哎，他们家有药，师母说走到他家去，哦，选了一大堆，哦，临走的时候他们还送了我们很多药，不收钱，啊，我说中国人很有意思，拿药当礼物送，外国人听着会吓死了，啊，我们临走他送我们很多这个维他命啊，还有云南白药啦，啊，还有这个治喉咙，我们常常讲到嘛，那个京都炼慈庵的那个什么凉糖啊。啊，这也不错啊，买不少钱嘛啊，他们很有孝心啊，很有爱心啊，送了一大堆啊。我带进来，我还真怕茶院说我以为我做生意卖药啊。啊，感谢主，很顺利。好，那么10月9号这天来了，这天呢，他们安排我在象山最大的一个丹城镇呢，丹城镇最大的教堂就丹城教会啊讲道。这个教堂呢，我们可以放一下。1500多人，上下两层，啊，很现代化。它的音响，你看看，它是他们的诗班，他们的教堂的设计，你看看，那个诗班的台子可以升降的，这是他们的牧师啊，主任牧师潘牧师，他来介绍我。好，再下去。他们的诗班呢，大概有40-50人啊，然后啊，这个聚会呢，一聚会就是1500多人。啊，我和师母也是这样献唱，啊，好，你看看大不大？啊，一楼可以坐1100的样子，楼上可以坐400多人，啊，然后他们那个教堂啊，有一层啊，整个是给传道人用的，他们的主任牧师什么都睡在里面，我们这些去的人也都可以睡在里面休息的，中午晚上也可以住，都免费，然后有专人提供的餐啊，专门给。牧师有一个厅，吃饭的厅，有两个桌子，啊，真的是蛮好的。我们这边呢没有啊，牧师吃饭，自己去吃啊。 他们那边，哎，不错啊，这个牧师的待遇蛮好，我吃饭的待遇好啊。好，没有了是吧？大概没了。
那教堂盖得很漂亮，
哎，应该还有吧？在外面，整个的外观，哎，外观很漂亮啊，很大，你们大家看到，我很意外啊，这一次。
好，那么在这一天讲到还有一个很特别
啊，就是它的外观，看到没有？国内的教堂所有的十字架都一定在最顶端，我们这边没有，我们这边十字架都在门前，对不对？不会放的，他们一定要放到最顶端的。好，好，再继续看。好，这是我们跟他们的教会的牧者啊一起合影。啊，这个拍照的人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也是弟兄啊。好，你看那个教会旁边的牌子，还有一个照片，可以看到他们的教会一个牌子是叫做什么？他们没有宗派啊，没有宗派的，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教会，什么什么教会啊。那么这一次讲到呢很难得，就是那天晚上吃饭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侨办的主任，也就是他们叫做什么部的副部长，他说他一定会来听我讲道。我以为他跟我客套，结果他那天真的来了啊，他悄悄的来，结果他一来呢，哇，他们的主席啦啊，会长啦，还什么都来接待他，坐在一个地方没让我看到。我讲完道了，他特别赶到牧师休息室来说：“黄先生，你看我守信吧，我赶来了。”哎，我说谢谢谢谢，啊，他还真的有心，他邀我每一年回去啊。我说不太可能。然后我走的时候呢，他特别送了这个象山最有名的茶叶给我啊。我打开了一盒来吃，味道真的是怎么样？真的好，很清香啊。他说那是象山最好的茶叶。好。总共讲起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这一趟之行呢，我除了这样子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就是为很多人祷告，很多有疾病的、有软弱痛苦的，他们就纷纷的跑来找我啊，我们就为他祷告。还有这次去了，取了很多的名字啊，很多人小孩子好像他们特别喜欢外来的人帮忙取名字啊，那我就取了这个那个，取了很多个啊，那么也感谢神啊。表示他们对神的这种爱心，啊，好，总结这一次呢，我们去象山的教会了，真的感谢神，一切非常平顺。那么象山，浙江象山县呢，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县，啊，这里面呢，现在一共有45间三支教会，有45间，信徒有2万多人，啊，那他们的牧者呢，总共牧者大概有牧者有将近20位，9个资深牧师，9个年轻的牧师，8个长老，还有年轻传道人20人。另外，他们最重要的是义工，啊，就义务传道的有200人，因为他们牧师不够，所以要鼓励弟兄姊妹出来啊讲道侍奉。所以他们呢要求我，希望我每一年回去一次啊。我说这很难，真的是很难啊。另外就是，他们教会呢，当地教会都盖得很漂亮，都在翻建，都盖得很高大很宏伟。弟兄姊妹，真是出乎我们想象之外。我们看到基督教在国内的复兴，在国内的兴旺，真的很奇妙。而弟兄姊妹们呢，很追求。你看，除了他们聚会一天以外，每一个人怎么样，几乎每95%吧，都在记笔记，每一场讲到他们都记笔记。哎呀，这个场面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了。我记得只有我在当老师教课的时候看到他们这样子过，啊，在我们这边没有，很少人记笔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笔记，哦，记得很认真，啊，而且呢，他们还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到培训中心学习，然后他们现在很流行到新加坡去进修短期的神学课程，很多人去，我的堂姐啊，他们那一批人也去了，还有我的下一代的啊也有啊，那最后我就跟他们讲，啊，跟他们一起离别之前，我跟他们好好的祷告，跟我们的皇家几位长者，还有跟这个我爷爷，我们叫成立的一个黄德堂基金会的成员一些负责人一起祷告。我提了4点建议，我说第一个要为我们第4代的传道人祷告，因为还没有看到啊，我们是第3代，
第四代还没有。第二个，要为我们这些女婿们祷告，这些姑老爷都不信啊，而且呢生活不是很好啊，所以要为他们祷告。第三个，我要为他们说，我为你们的事工侍奉祷告，也请你们为我们在加拿大的侍奉祷告。第四个呢，就是我说希望加强两边的配搭，这边就是我们用恩典传播协会名义，他们那边就是用皇室基金会的名义啊，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加强两边的合作，会比用教会的名义来合作要方便很多啊，所以将来我们就常常会很多联系。那我的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本书我今天带了一些来啊，不多。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交给了刘子兰传道，刘传道也没在啊。那么还有这个字啊，我也带了一些，待会是不是请把他们全部放在桌子上摊开，可以给大家看。因为是为恩典传播协会筹款，所以这本书呢本来是15块，那么如果大家买，今天是10块钱，都打8折。这个字呢也是一样8折。这个是100块，我们就打8折，80块。还有小的呢，是50块打8折，40块。啊，如果大家喜欢的可以买。当然，你如果没这么多钱，你也没有关系。你真的有喜欢，你就啊尽你能力的奉献。但是如果你能够超过，那当然更好。啊、如果你觉得没有了，你可以到刘传道那边登记，你要什么东西，我们家里还有，我没办法全部带来。啊，这个书我们还很多啊，这是第二版的，在台湾印的，啊，印的还不错，啊，很多这书。那个字画呢，在我办公室家里面都还有，啊，可以会后请大家到外面参观，然后请刘传道登记，现场有的你们可以买去，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到老家去宣教去布道，主啊。这真是我们美好的福分，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也盼望鼓励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有这个心智。我们不但是在本地，我们将来每一个人是不是也都可以回到老家去做宣教的工作？主，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人有这种心意，主啊，你大大的感动他，激励他，让他们站起来，让他们走回去，把福音传回到国内。感谢你，仰望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